神的子民必须持守真道，忠于神的圣约，至死不渝。所以在苦难逼迫中，更应该忍耐和勇敢，绝不妥协，神一定会施行拯救的。欢迎你收听但以理书的研读，由李崇恩播音。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崇恩，欢迎你继续与我一同研习但以理书。今天我们会继续看但以理书九章一到十九节这个经文段落。但以理书九章一到十九节，那么在进入今天的经文段落之前呢，我想首先来重温一下第八章的内容。但以理书第八章记录了安提阿哥四世的兴起，以及他迫害选民的残酷行为。他不仅折磨选民呢，更加自高自大的攻击神，但是神仍然坐着为王，掌管一切。安提阿哥四世最终一定会灭亡的。这第八章其实呢是继续发挥之前七章的主题，就是狂妄的君王一定会受到刑罚，因为整个世界都是在神的控制之下。既然万物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那么选民受迫害自然呢也是得到了神的准许的，而这个迫害也必定在神指定的时间之内完结。时候将到，圣民将会经历到神的救恩，也会被称为义。圣民，神圣的圣，人民的民，圣民是指那些在逼迫当中仍然忠于神的选民。他们不像那些犯法的人接受希腊的文化，而且呢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圣民就好像但以理还有他的三个朋友那样，不肯让外邦的食物玷污他们对神的信心和忠心。第九章讲述了但以理的祈祷以及七十个七的意象。九章一到二节交代了但以理祈祷的背景。亚哈随鲁的儿子大利乌在位第一年，但以理在看耶利米书的时候发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亚哈随鲁可以解释为波斯皇帝的称号，这就好像罗马的凯撒或者是埃及的法老一样，这不一定是一个人的名字。作者指出大利乌是亚哈随鲁的儿子，是为了避免他和后来在主前522年作王的大利乌呢有所混淆。这里提到的大利乌呢和五章三十一节还有六章一节的大利乌呢是同一个人。加勒底国的元年，这呢是指主前539或者是538年。由此可见，这一章里所记载的比第六章叙述的是更早发生的事情。书上这个词语呢在原文当中是复数，是指那些在但以理的时候已经被视为神所启示的书卷。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这是指耶利米书25章11节和第29章10节先知预言犹大地要荒凉，而犹太人呢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的那个相关的事情。有些学者就认为这里说70年只是呢一个象征的数字，所以呢我们也不需要按照字面的数字来解释。但是另外有的学者就认为70年呢是一个实际的数字，而计算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从主前605年尼布甲尼撒进攻耶路撒冷开始计算，但以理在主前539或者538年读耶利米的预言，那这个时候呢70年只是呢剩下3年到4年的时间。第二种的计算呢是把主前586年耶路撒冷被毁视作了70年的开始， 那么主前516年圣殿重建完毕呢，就是70年的结束。当我们从但以理祷告的那种迫切的态度来看呢，那么刚才说的第一种说法呢，应该是比较合理的。按照第一种计算的方法，犹太人服侍巴比伦王的期限就快要届满了，为什么他们仍然没有复国或者是回归故土重建家园的迹象呢？但以理感到相当的困惑还有焦虑，所以呢，他向神发出了真诚的祷告，求神应验他仆人耶利米的预言。我们从但以理的祷告当中呢，可以看到一个相当重要的真理，就是读经和祈祷就好像连体婴孩一样不可分割。读经可以帮助我们祷告，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又要抓住神在圣经里所承诺的应许，求神履行他的诺言。现在我们来看看9章3到19节了，但以理的祷告内容哈。3到4节先说但以理定义向神祈祷，定义原来的意思是寻找还有寻求，而在这里呢，就是指求问和了解神的心意，并且呢是照着去行的。进食、披麻和蒙灰，这些呢都表明了一个人在神面前真心悔改，求神施怜悯的。而进食就暗示了愿意付代价，全心全意的祷告。从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但以理祷告的时候呢，他是非常的专心还有谦卑的。9章4到5节讲述但以理为以色列民认罪代求，但以理称呼神是大而可畏的神，这句话是形容神大有能力刑罚敌人。但以理知道自己的同胞犯了非常严重的罪，被神刑罚，遭受国破家亡的痛苦，所以在认罪的时候就用了这句话去称呼神。但以理相信神是守约施慈爱的，所以他恳求神按照神和选民所立的盟约，用慈爱对待那些受了刑罚的同胞，带领他们回国重建家园。9章5节，但以理带以色列民来认罪，那究竟以色列民他们犯了什么罪呢？但以理在这里用了5个词语来形容，就是犯罪作孽、行恶、叛逆以及偏离神的诫命。那犯罪呢，可以解释为行差踏错，达不到目标。作孽原来的意思呢是扭曲，形容人呢颠倒是非，心中乖谬。作恶是指做事并不公义，为人行事都背叛了神的教导。叛逆是指故意和神来作对。偏离在旧约呢出现了191次，论述选民离开神的行动。以色列民除了在心里以外，还在他们实际的行动上呢背弃了神。但以理书9章6到10节，在这里但以理形容以色列民是脸上蒙羞的，他们没有听从神借先知向他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列祖直接的翻译是我们的父亲，不是指列祖时代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而是指被掳子民的先人。另一种解释呢，就是把我们的父亲当作是国中的父老，他们和君王以及首领呢一同站在领导的地位上。但以理强调哈，百姓所违背的是那位公义的神，这位公义的神也是一位怜悯饶恕人的神。怜悯这个词原来是指母亲的肚腹，描写母亲对出生婴儿那种的温柔的爱怜， 圣经作者喜欢用这个词来描述神对以色列人的拣选和饶恕的大爱。九章十一到十二节，以色列民违约，所以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在他们的身上。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这呢是指申命记第二十八章十五到六十八节所列明的那些的咒诅。作者用誓言来描写咒诅，是因为呢申命记是仿照赫人条约的格式来写成的，所以立约的双方都要起誓遵守条约的内容。如果当中任何的一方被约，那么条约里的咒诅就会临到他的身上，倾在以色列民的身上。这个词语呢本来是形容把金属的溶液倒在地上的情景，这叫人联想到选民受刑罚就好像被炙热的溶液倒在他们身上一样了。九章十三到十四节，但以理认为灾祸临到以色列人的身上呢，是因为他们没有求耶和华的恩典，使他们离开罪恶，明白真理。求耶和华的恩典，这句话直接的翻译就是使耶和华神的脸变得温柔。以色列民应该怎样做才可以平息耶和华的怒气，让神再次展现欢颜呢？答案呢就是回头离开罪孽，明白神的真理。因为一个真正明白真理的人一定能够把真理行出来，对神忠贞。以色列民是否明白真理呢？他们有没有把真理行出来呢？那位公义的神正密切地留意着他们的动态。如果他们仍然没有悔改，不愿意走在真理的道路上，那么神就会按照他仆人的预言降下灾祸。九章十五到十八节，但以理讲述神过去大能的作为。当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神曾经用大能的手叫红海分开，好让他们可以从海中的干地经过。而当他们经过之后呢，神又叫海水回流，淹没了埃及军队的车辆和马兵。因为这件事情啊，神使自己得到了显赫的名声，并且让人知道他是一位蛮有全能的神。以色列民却在这位蛮有全能的神面前犯罪了，所以他们受到了严厉的惩罚。那有多严厉呢？他们被四围的人羞辱。由于犹太人亡国以及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破了，所以邻国的人都讥笑犹太人，说他们所侍奉的神并不能够和巴比伦的神来相比。另一方面，犹太人本来应该是照亮外邦人的光，耶路撒冷也应该是各国蜂拥前来敬拜神的地方，现在却因为以色列民犯罪的缘故，他成为了别人轻视的对象。圣山是指锡安山，就是圣殿的所在地。当但以理向神祷告的时候，耶路撒冷一片荒凉，剩下的只是光秃的山岭和废墟，而到处呢都是颓垣败瓦。但以理求这位大仁大义的神眷顾以色列民。大仁大义在原文中呢，其实只有一个字，就是公义的意思。神向世人显明了他是公义的，所以呢，但以理就求神按着这种公义的属性来怜悯那些已经受到了刑罚的以色列民。从但以理的祷告里，我们看到但以理和神呢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的，他非常熟悉神的属性，也懂得按照神的属性来为以色列民代求。那弟兄姊妹，我们自己怎样呢？我们跟神的关系如何呢？我们又是否熟悉神的属性呢？我们自己又是怎样的来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去代求的呢？盼望呢，从今天起，我们都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去想想 有关的问题，并且呢反省我们的生命，也省察我们祷告的那种的态度和有关的操练吧。
但以理是旧约圣经里的一位出色神仆，还年轻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在那里他敬虔的生活受到了重大考验，可是他仍然保持忠诚。让我们跟从但以理的脚踪，做一个忠诚的神仆吧。真道分解与你共勉。